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今天真的对你来说，你不缺乏了吗？今天神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如果你觉得缺乏的话，你就会仍然为了自己去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利益。如果今天圣经上告诉你这个深渊在我，我必审判，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够，你会仍然去为自己去伸张正义，是不是啊？因为你受了委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不觉得我们已经在神的事情上饱足了，我们觉得还是有缺乏的，那我们就一定还会花尽心思为自己来安排。那救恩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很多的事情能来让自己觉得稳妥。我们在这里强调，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在父面前那个得赦免的赎罪祭。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希望去做另外的事情来帮助耶稣现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必要的。甚至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代替耶稣来在神的面前，这是危险的，是没有功效的，甚至是受咒诅的。那么在历史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做？有，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希望再把那个旧的衣服再穿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因为在救恩的事情上信心不够软弱，他们就不断的希望用人的方法来再次的坚固自己。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回去再守一两个律法。所以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保罗的时候发生，他就遇到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听见很多犹太人是这么教导弟兄姊妹的，如果不按着摩西的规矩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么他们认为，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还要再加上一些旧约的条律，比如受割礼。所以保罗就极大的跟他们争辩，甚至这件事情最后闹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又发生了极多的争辩。关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那个争辩的那个事情，我们只讲三点，需要弟兄姊妹非常的去注意。第一，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教会去讨论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比其他的教会更加的高明，所有神的教会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的高等，耶路撒冷的教会不会比其他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来的更加的高等，罗马教廷的教会也不会比其他的教会来的更加的高等。今天在我们现代世界也是一样，大大小小的教会都是一样。那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使徒在那个里面，因为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使徒这关于真理的事情你当然要去问使徒，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他们最有资格，是不是？他们明白主的教导，而且他们得了主的权柄。所以而且最关键的，当时的所有犹太人他们信服谁？信服彼得嘛，他们听大使徒这个彼得的话。彼得对于这些事情有没有强调，有没有讲解？讲了，圣灵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让我们借着信洁净我们的心，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又把我们祖宗犹太人不能负的重恶压在这个外邦人身上呢？因为我们得救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都是一样的。彼得讲的不够清楚吗？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但是第二点，关于真理的事情，虽然使徒们说了算啊，但是历史历代总有一些人喜欢出来站在使徒的右边，甚至代替使徒说一些自己的话。比如在当时啊，在彼得说完话之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出来了，那个就是雅各，不是使徒雅各，而是主肉身的弟兄，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兄，玛利亚另外的一个小儿子雅各来出来说话。是不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所以他能够坐在耶路撒冷长老的这个职位之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彼得说完了，他非要加两句。我们中国人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说完会开完了，领导总要出来补两刀，对不对？那雅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今天非常熟知的三个规矩。那只要吩咐外邦人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为什么雅各这样吩咐？是为了我们的信心吗？是为我们的献祭吗？是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吗？不是的。他说，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逢安息日就在会堂里面讲。什么意思？所有的会堂，所有的这个教会，因为当时第一批是犹太人，我们都在讲摩西的律法，你现在突然跟我们讲了不要做这些事情了，不要再去守割礼了，你让我们怎么办？ 大家都在守这些规矩，你非要出来说不要守，所有的人都在吃血，就你说出来说发生一些异议的话，你干嘛要这么不和谐呢？是不是？所以雅各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发了这叫三条命令，不要加重恶在外邦人身上。我不多，我加个一条两条就可以了，对不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态？我知道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可以进天国，额外再加一两个规矩没有关系嘛，是不是？不会有问题的，反正双保险我都能够进天国，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吗？所以雅各说的事情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先不说雅各，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你发现他不怎么说话了，他只是单单介绍了他怎么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在雅各说完话之后，他就不说话了。可能他发现了彼得都说完了，你还有资格出来说两句，那我有什么资格讲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保罗不说话为什么？不代表他没有话讲，不代表他没有资格讲。其实保罗是非常有资格的，他不讲是因为他敬重大使徒彼得，他敬重耶路撒冷的使徒，他说过他很谦卑，他以为自己是最小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他一点都不小。到了后来他不得不去辩驳说，我想，保罗说，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弟兄姊妹，保罗不仅仅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更是福音的祭司。他不仅要传福音，他更加传福音的奥秘，他要把福音讲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你看了十三封书信都是保罗讲的，他要把教会的规矩、救恩的规矩跟你讲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当他把这些事情能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这个资格、这个真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他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从使徒学来的，他说了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其实他的身份很重要，但是关键问题是今天保罗啊，他不像耶稣基督在教会有那么高的地位，是不是？有那么好的待遇。很多弟兄姊妹同样去听圣经，听到耶稣基督的话你可能听不进去。耶稣基督跟你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你跟你打吧。耶稣基督说，你跟别人借你的债，你不要求他偿还，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但是你听吗？听。为什么？因为主是耶稣是主嘛，你大嘛，我听你的嘛，是不是？那保罗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我们不认可他的身份，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对于今天的教会有多么重要，我们不知道因为教会在历史里面不听保罗的话产生了多大的偏差和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就听不进去这句话。但是保罗自己其实他非常的谦卑，他不说，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辩论已经很多了，他不要引起纷争，他不要引起分裂。但是他对于律法和守割礼的事情，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这么说的，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这种怎么，他话是很极端的，如果有人传福音是我教导跟我所讲的不同，就受咒诅。后面还有另外一段话，如果跟我所讲的不同，他不守保罗的教训，你就不要去理他了。保罗又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凡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行全了律法的债。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中坠落了。原来在基督里面，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会发现保罗真的不是没有话讲，他不仅有话，而且话是很重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尊重他的话，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他所强调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唯有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在父的面前献上那个得蒙赦免的赎罪祭，除此以外我们要做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做这件事情，使这件事情也有一点点掺杂代替耶稣，都是没有功效，没有这个必要，甚至是遭受咒诅的。但是保罗说的话只是针对犹太人吗？不是的。我们今天啊，我们信心软弱了，可能我们不太会去受割礼，我们不太会去守过律法，你不太会去献祭了，你也不太会去想去学习犹太人的样式。但是有没有可能你觉得你信心不足，你想要加点其他的方法，比如我不吃血。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规矩不都是这样加下来的吗？那如果我们把不吃血当成一条律法在手，认为做不到就破坏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效， 这反而就是在与十字架上为敌，就与基督隔绝了，在恩典中坠落了。因为得救的根基，如果这样做，你得救的根基不再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是你加了一点其他的东西。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换成我们可能加了一句，信而受洗必然信而受洗并且不吃血才能得救。弟兄姊妹，这样当然是不可以的，这是篡改福音，是不是？是蒙咒诅的。那既然保罗在这个真理上是站得稳的，他为什么不讲？他如果当时好好讲出来，大家不都是明白了吗？因为他做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虽然是自由的人，他靠着福音靠着真理已经完全得释放，但是他宁愿做众人的仆人，自我约束，为要多得人，所以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多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说他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因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同意雅各的话，却仍然听他的话，做律法以下的人。后来保罗更加是这样，保罗又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彼得已经不在了，好像雅各已经完全做主了。雅各再一次对保罗说什么？兄台，你来看，在我们中间犹太人有多少是为律法发热心。所以他要求保罗仍然去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然后按着律法的方式行洁净的礼。保罗二话不说就随了他们。为什么？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应当为律法发热心吗？一个教会如果总是在谈吃不吃血，各种各样规矩的这种外在的规矩，肉身的规矩，对吗？这样的教会，如果今天在医治天花的这个历史里面，有这么一群中国人出来说，为了发扬我们中国的这个悠久历史文化，彰显我们中医是博大精深的，是不是？而且我们不要崇洋媚外，所以呢，我们就废弃这些牛痘的方法，我们就每个人发一件痘衣来穿，好不好？这样子，这种方法可取吗？这样的教会，这样的耶路撒冷教会明显是有问题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去行？因为他有一个原则，他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要造就别人。他已经信心很站稳了，我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能够进天国，而且他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一节，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不再定罪了。他站得很稳，他不再去思想这些定罪信心的问题，他的目光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他要凡事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别人的益处，要造就别人。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再有权柄，再有身份，再有能力、知识、热心，你甚至愿意在教堂这个舍身侍奉，如果你没有爱心，你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只看到自己，都是枉然的。那保罗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绝对不是在为了自己造就自己，一个专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今天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信徒，他会很担心，他想进天国，他知道靠耶稣，他心里软弱，他怎么办？他整天担心自己从救恩中跌落了，他生怕自己犯罪，那个为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就不再爱他了，是不是？他每天小心谨慎地守着教会各样这样的一个臣服的规矩，唯恐失落一点点，每天就在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担心受怕。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就不断地在这些良心和欲望之间挪移界限，在这些试探的问题里面东歪西讨。那有信心的基督徒会怎么样呢？他什么都不顾虑，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的问题大都可以，他都去做，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得救了，他是自由的人。但是保罗说他放纵自己的自由，是不是？他随便什么都能做。弟兄姊妹，这些情况都是不对的，都是为了自己造就自己。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为了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对吧？我的这个工作神怎么为我安排，神把我放在那个配偶放在哪里，我现在婚姻不幸福，我受了委屈，我可不可以跟他离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事情问了通通都是为了自己。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你可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事情就都加添给你们了呢？我们原来是罪人，是世界的奴仆，众人如羊走迷，我们如今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重生了，更加有天国的盼望，是永恒安息的居所。弟兄姊妹，我们在今生还有什么奢望的呢？连我们的肉身都是要废去的。所以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再问，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至于缺乏， 你真的是这样以为吗？如果你觉得不足，你就会去补足，你觉得你委屈，你就会去伸张，是不是？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为自己来安排。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不清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他为我们在天上成就的事情，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众人更加可怜。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好可怜，因为基督的很多的规矩缠绕着他，捆绑着他，不能让他去为自己安排，他好可怜。他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对于他自己，他不要再为自己活了，你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因此圣经上说，我们凡事不要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因为我们已经信心得救了，我们站在稳固的磐石上。这块问题你不需要再担心了，你只需要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去思想，是不是？今天一个刚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发热心，他爱主，他想侍奉，他应当怎么样？他不仅仅是来到教会，来到教堂，找一个工作，参加诗班，在台上献唱，练练钢琴，这些事情就稳妥了。不，他要知道，他应当效法保罗，效法基督，做众人的仆人。他的眼光要看见那些比他更加软弱，还在迷茫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应当去照顾他们，造就他们。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你的邻舍，凡是在你身边的人，你要爱他。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软弱？你有没有看见他没有得到福音，在罪里面的那个痛苦？你为什么不去造就他？是不是？你为什么反过来还要去责怪他、定罪他？那对于吃血的问题，其实这个原则很简单。保罗讲了，在软弱人的面前做软弱的人。你问别人，对不对？你吃不吃？你软弱，你就不吃。保罗说了，无论什么事，只要叫弟兄姊妹跌倒的话，一概都不做。因为他有一个心思意念，已经不再去考虑这些吃喝的问题了，他考虑的都是人、教会、弟兄姊妹。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今天教会这个难道只能体贴软弱的人吗？今天教会就变成了软弱人的教会吗？甚至连刚刚重生得救的肢体也要体贴这些软弱人的软弱吗？我们要照着软弱人的教导来教导重生得救的肢体吗？谁更小，谁更需要造就，谁更软弱？是把那些重生得救的肢体造就成软弱人的样式，让他们守规矩，变成软弱的，以后变成软弱的这样一个信徒吗？不是的，我们最重要的造就他们，不仅仅像保罗一样在软弱的人面前做软弱人，更重要的是像耶稣和保罗一样，你要把真理讲给他们听，是不是？要不然耶稣基督遇见犹太人，我不吃不吃，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不，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吃我的血，因为在这是真理的问题。你在救恩的事情上跌落了，你在基督徒道路的问题上迷失了，你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问题，我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为了这个吃血的问题，甚至很多弟兄姊妹为了吃血不能，他说他不能吃血，他以此来夸口，是不是？我们就知道，如果将来有一天你遇到那个离族的那个人，是吧？虽然情况很小，但是你万一遇到他，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跟他说？你刚才说你很自豪的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们教会不吃血，你这个东西我不要。弟兄姊妹，你这样做，你就是绊倒他们了，你就是使他们与基督的这个爱隔绝了，这样做是不造就人了，是不是？所以但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他虽然软弱，但他嗓门不一定小，是不是？他会以不吃血夸口。凡是遇到这些弟兄姊妹，我就会问他，很多时候我就问你为什么不吃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以前的人就这么教导，我也这么做啊，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想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的肉里面没有血，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洗干净的。我们今天做所有的这个荤菜，前面一步一定是焯水，是不是？为什么要焯水？就是要把血撇干净，是不是？不吃嘛，你觉得它脏没关系，你可以不吃。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定了一个规矩，为了这个规矩，你要有多大的信心和行为要持守它？你每一次吃饭之前，你有没有去做过科学的测量，里面到底还有没有血？我就问，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哎，我不知道，那一点点血没有关系吧？弟兄姊妹，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马马虎虎就行了，我守这个规矩做到90%就可以了，那一点血没有关系，是不是？我再这样追问他，又支支吾吾又不明白了，然后他就又说，哎呀没关系，那点血已经熟了，熟了就没问题了，对吧？旧约是讲肉带着血是生血，哦，所有的那些小血非常的小 藏在那个里面，分散了，你看不见，吃了就有问题。我把它聚在一块变成鸭血，你吃了就有问题了，是吗？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守的规矩我们都不明白，我们自己都在盲从一些教训，我们自己对于真理不求圣解，才会导致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去问他们，你不吃我照样不吃，但是我要去跟你去思想，把这些问题跟你思想明白，不是为了你吃喝的缘故，是为了你信心的缘故。你的信心可以在这个吃不吃血的问题上站得很稳，但是我看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信心站不稳，你在其他婚姻家庭道路了，甚至在救恩的问题上都软弱了，怎么办？不在晴天的时候补房屋，难道要在你哭的时候来安慰你吗？你盼望哪一点？你当然是希望在晴天的时候跟你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啊，如果要造就别人，不仅仅是在软弱人面前做软弱人，更加要试着慢慢的把神的话慢慢的去告诉给他们，不是告诉他们神的教训，不是讲我们自己的教训。我最后一点其实特别想讲的就是关于教导的问题。今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个人都已经有了习惯，不吃就不吃，吃了也不吃，你们这个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改变习惯，对不对？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去教导年轻的弟兄姊妹，怎么去教导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问你，老弟兄啊，老姊妹啊，我刚刚得救信主，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你告诉我。弟兄姊妹，我们会跟他说什么啊？读经祷告灵修啊，然后不吃血，守十一奉献，每个星期来教会。我可以奉神的名告诉你，这些不造就人，不造就人。因为圣经上从耶稣到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这些教训。圣经上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耶稣基督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更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讲了。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公义、怜悯、信实。耶稣基督说这些是重要的，你们当行，不写不行是，如果你们不说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基督保罗说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分享什么？我们分享什么？我们分享哪的房价又涨了？我们分享哪边的东西更好吃？是不是？我们分享这些事情吗？我们去分享怎么吃东西可以更加的养生健康，可以在神的面前稳妥，让自己得更多的益处吗？这样子你发现我们的这些教训是偏差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萌宠讲出来，我们应该讲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公义、信实、怜悯、圣灵的喜乐、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你想要去帮助他、教导他，你就应当去这么做。如果我们还是把那些规矩讲出来，是吧？不造就人，就一批一批的软弱的人会出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守这些规矩，然后就盲从这些规矩，不思圣解。过了20年之后，他们的信心还是一样，但他们身份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变成老羊，变成了老信徒。他们可能教会的侍奉里面掌握了一定位置，他们甚至可能站在讲台的上面。他们怎么去教导人？我们就去，不要去吃戒，是不是？我们守十分之一，我们守教会各样的规矩。弟兄姊妹，这样造就人吗？不造就人。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害怕软弱的妇人就生不出儿女来。我们害怕为什么今天教会我们的福音的施工越来越难做。你应当教导年轻人怎么样，要教导那些迷茫的人、刚信主的人，要看到圣灵的平安喜乐，相信神纯全的旨意，在他一切的事情上，工作、婚姻，只要你守住神对你的吩咐，他完全给你保全到底，是不是？你要建立他的信心，而不只是告诉他一个不要吃血的一个规矩。那如果你只是这样马马虎虎，你会发现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就吃个血，守个教会的规矩，我就稳妥了，我就没有更多的寻求了。我们在天国的道路上不再奔跑了，背起十字架只是一个祷告中的口号而已。所以我们再强调，我们应当效法基督，效法保罗，我们不要让别人来效法我们自己，我们要把神的道赐给别人。所以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到这里大概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这样分享的信息，我再一次的强调，不是来为了我们，不是为了改变我们弟兄姊妹的饮食习惯，而是为了我们的信心争辩，为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来争辩。为了信心争辩，你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应当单单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为了我们的生活争辩，你应当知道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不再是凡事为了自己，而是要跟从主，效法保罗，爱你的邻舍， 做一个服侍的人。无论你做什么事，你无论什么人，不要再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样做才荣耀神。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主啊，求你将你的宝血赐下来，使我们得到你的自己的生命。也求你能够来吸引你众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真理之上，能够在你再一次的被坚固起来。主啊，求你使我们的信心不在这个世代在风雨中摇动，使我们能靠着你所赐给我们这圣经上的恩典，能够来坚固你的教会，坚固你的众弟兄姊妹，也使我们中间自以为有信心的人能够来开始来跟从主，愿意像保罗一样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凡事求别人的益处，来造就别人，来约束自己。也求你能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盼望一个一个世代的人能够来坚固自己，成为爱你的人，服侍你的人。主啊，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大大的加添在你的教会之中，也求你照你自己的真理，照你自己的真理能够来坚固他们，能够来造就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